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9号星期天，美国东部日光节约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夏令时早上7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马来西亚对失踪民航客机上名单上的4名乘客展开调查；欧盟领导人一致认为俄罗斯军队应该撤回他们的基地；美国国防部长削减美国军队的计划在国会受到质疑；4个中欧国家要求美国提供天然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说，已经对失去联系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上的4名乘客展开调查，希望能查明他们的身份。有4名乘客是用窃取到的护照或者其他的有疑点的旅行证件搭上这趟班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民航飞机星期6在飞往北京的途中突然失去联络，至今仍然下落不明。飞机上载有150多名中国乘客，还有来自美国等10多个其他国家的乘客。马来西亚、中国、越南和美国等国家展开了联合行动，正在查找这架失去联络飞机的下落。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侯赛因星期天对记者说，马来西亚情报机构同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国际情报机构合作，在详细分析这架航班上所有乘客的名单。与此同时，有关官员说，雷达显示这架飞机在失去联络之前没有按照预定航线飞往北京，而是中途调转机头向回开。另外，在乘客的名单上有一位来自意大利、一位来自奥地利的人士，但是这两人都没有登上从吉隆坡开往北京的飞机，而他们的护照都是过去2年期间在泰国丢失的。马来西亚官员星期天还公布了另外2位有疑点乘客的一些资料。到目前为止，各方仍然在继续寻找，但是还没有看到飞机的下落或者是残骸的任何迹象。在等待亲人信息的这些家属当中，他们说他们得到的情况非常有限。在北京机场等候的家属表示，他们越来越感到焦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载着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其中包括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多数乘客都是中国人，机上还有2名婴儿。马航说，除了152名中国公民之外，飞机上还有38名马来西亚人、12名印尼人、7名澳大利亚人、3名法国人和4名美国人，包括1名美国婴儿。班机原定当地时间星期6早晨6点30分抵达北京。当局把很多亲人家属带到北京的一家旅店，他们在那里焦急地守候着消息。饭店内的局面非常混乱，好几十名记者等待着航空公司更新的信息，家属则越来越焦虑不满。一位岳父在飞机上的男子被记者问到对马航态度是否满意时，愤怒地反问：“你说呢？”
航空公司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到现场。
您飞机上的乘客、飞机上的亲属有几位？
飞机上是您，
我有一位。
是您的什么人呢？
什么人？
是我岳父。
是您岳父是吧？
对。
您感觉这个态度您满意吗？航空公司的？
你说呢？
您会啥呢？
您会像
岳父多大年纪？
现在我正式呢就说，现在里头很多老人在哭，女人在哭，马航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出来。
飞机上一位美国乘客的长期伙伴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断从航空公司那里得到更新的消息。他说他没有放弃希望。
So as far as they're concerned, the flight is still just missing.
对公司来说，班机失踪了。班机12:30起飞，2小时以后就失踪了。
飞机上还有来自新西兰、乌克兰、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台湾、荷兰和奥地利的乘客。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围绕飞机下落有很多揣测，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证实。
We are working with authorities who have actively activated the search and rescue team to locate.
我们正在与当局合作，当局已经积极启动了搜救团队来寻找飞机。我们的团队目前正在跟乘客和机组人员最接近的亲属打电话联系。
越南当局说，最后一次发现这架失联航班的信号是在越南西南海岸外大约240公里的海域，离土珠岛不远。马航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乔哈里·叶海亚说，这架班机的马来西亚机长扎哈利·沙阿在1981年加入公司，飞行时间累计超过18000小时。副驾驶法里克·哈米德2007年加入马航，累计飞行时间超过2000小时。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100架飞机当中，有15架是波音777-200喷气式客机。这种飞机的安全记录很好。自从1995年商业化以来，这种飞机只出过一次致命坠机事故。那次事件2013年7月发生在旧金山。当时一架韩亚航的波音777在着陆时坠毁，导致3人死亡，死者都是中国少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虽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还没有最终确认飞机已经失事，但是呢，很多方面都认为这架航班的命运恐怕是凶多吉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报道。
越南媒体报道，在飞机失踪海域发现两条15到20公里长、间隔500米的平行油带以及烟柱。此次航班失事事件最令人不解之处在于，该航班3月8日凌晨1:21最后一次和空中管制员联系的时候，位于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哥巴达鲁市海岸120海里的南中国海上空，然后突然消失，连呼救信号都没有。航空业界一些专家认为，这种极为反常的现象表明飞机遭到人为破坏或者说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之音已经得到证实的消息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早些时候公布了失联客机的乘客名单，其中包括一名奥地利公民和一名意大利公民，但是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外交部都随即否认有本国公民在此次航班上。据报道，两人的护照此前均被盗，还有经过证实的消息显示，两名冒名顶替者的机票都是通过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锁定。马来西亚调查人员获知此消息之后，现在不排除恐怖袭击和其他任何可能。中国媒体对这两名持假护照登机的人及其可能性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是马来西亚方面至今表示，他们还无法证实此事，更没有对这两名持假护照的乘客身份以及其他背景做出任何交代。负责调查飞机失事的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前委员约翰·戈格里亚告诉路透社说，没有发出求救信号，表明这架飞机要么经历了爆炸性解压，要么就是被爆炸装置摧毁。他说，这一过程发生的一定非常快，因为飞机失去联络之后一直没有和地面通讯。他也认为两名持假护照登机的人不是好迹象，显示此次航班失踪很有可能是炸弹爆炸所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高级官员也表示，飞机最后一次通报时是在距离地面10000多米的高空，最后一次传回数据后突然下降200米，还从24度角旋转至333度。他认为只有突然出现灾难性不可控状态才会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此次失踪客机上共搭乘来自14个国家地区的227名乘客，其中包括150多名中国乘客，另外机组成员12名。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最新消息说，机上有3名美国公民以及为德克萨斯州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12名马来西亚公民和8名中国公民。值得关注的事件是， 马航发布的 MH370 航班乘客名单中有一名维吾尔人，而中国央视首次公布名单时将他的名字打了马赛克。中国官媒新华网也公布了这份打马赛克后的名单截图，引发网民的一片猜测。搜狐等其他媒体透露，被打过马赛克的维吾尔人名字叫买买提江阿布拉，而且证实这名维吾尔人是参加书画交流团来自新疆喀什的油画家。于是中国央视才被迫重新公布未经马赛克遮盖的乘客名单。最初央视公布的名单截图可以清晰地看到84号和113号乘客的名字都被遮盖，现在的最新名单可以看到84号乘客是买卖提江，但是113号乘客的姓名和身份依然不明。目前距离云南昆明火车站恐怖屠杀事件刚刚过去几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央视遮盖维族人姓名的举动的确引发人们的想象和猜测，是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民族仇恨和猜忌，还是出于别的考虑，现在还不得而知。一个维族人的名字，另一个至今被中国媒体遮盖的名字，两名持失窃护照登机的乘客，而且通过中国南航购买的机票，这些疑团都在等待着答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更多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乌克兰的危机。白宫说，欧洲领导人一致认为俄罗斯军队必须撤回他们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基地。白宫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和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意大利总理伦齐通了电话。声明说，这些领导人一致表示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他们认为需要向克里米亚派遣国际观察员，并说计划中决定克里米亚前途的全民公决违反了乌克兰的宪法。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也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国务院的声明说，克里对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的军事升级以及为吞并克里米亚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将关闭一切外交解决方案的存在空间。五角大楼估计目前有大约20000俄罗斯军队住在乌克兰，而一支看来是俄罗斯军车的车队又驶进了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附近的一个基地。不过俄罗斯说，除了基地设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常驻官兵之外，俄罗斯没有向克里米亚派出更多的军队。另外，星期六有一些亲俄罗斯的武装拒绝让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国际监察员进入克里米亚，还有人鸣枪示警。这是国际监察小组连续第三天被拒绝进入这个地区。波兰外长星期六还宣布，由于俄罗斯军队的不断骚扰，波兰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领事馆已经撤离。而在俄罗斯的一些主要城市，则有很多人举行了支持普京和欢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大规模的集会。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大约70000人参加了星期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集会。集会中的主要标语口号有我们支持和相信普京、克里米亚是俄国土地等。参加集会的莫斯科市民亚历山大说，如果讲俄语的居民们愿意，乌克兰东部地区也应该走克里米亚的道路，俄罗斯不怕被国际社会孤立和制裁。亚历山大说，俄罗斯现在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就如同苏联一样，来自欧盟和美国的任何制裁不会对俄罗斯发生作用，我们不怕，西方国家无法阻止我们的民族统一。亚历山大的女友安娜来自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她说，乌克兰政府不能帮助当地民众改善民生，人们都期望并入俄罗斯可提高生活水平，但安娜也担忧全民公决之后的未来。她说，我不希望爆发战争，人们都是平等的，大家都住在一起，因此特别不希望克里米亚有战争发生。除了莫斯科之外，俄罗斯的其他几个大城市星期五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而大约有200-300名示威者同一天在莫斯科市中心的 普希金林荫道举行了反战和反普京的集会。集会的主要口号包括：俄罗斯不要当侵略者，不要战争，要和平，尽快制裁俄罗斯等。集会的组织者和人权人士帕诺马廖夫对官方组织的大规模集会很不以为然，他说当局强迫机关单位的职工参加这些集会。
帕诺马廖夫说，
真正发自内心去参加那种集会的人并不多，尽管也有一些人的确是在支持普京。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社会目前都被官方的主战宣传迷惑，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以及将产生的后果。而参加这次反战集会的人都出于自愿，他们都是自由人，而正是自由人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参加反战集会的教师亚历山大说，西方国家的制裁能够使普京停止冒险，而且越早实施制裁越好。另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反战示威者说，如果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接下来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俄罗斯西部的加里宁格勒以及千岛群岛等等是否也应该并入德国和日本。他说，任何的重新划分国界都意味着战争、流血以及死亡，其实可以对任何边界提出质疑，因此重新划分边界必须要小心谨慎，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绝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这位示威者表示，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就如同当年希特勒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当时也受到了两国民众的支持。大赦国际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阻止外界了解当地发生的事情，当地的武装人员禁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几十名军事观察员入境。联合国的一名外交代表几天前曾在克里米亚遇到袭击并一度被扣留，而最近几天也发生了多起袭击西方记者和乌克兰记者的事件。在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和亚尔塔等地，一些民众最近几天也举行了抗议俄罗斯占领的反战示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际，另外中东的局势也动荡不稳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出的把美国军队削减到二战以来最低水平的计划在美国国会受到了质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为了满足国会设定的国防部预算不超过5000亿美元的上限，美国国防部提议将军队人数从52万裁减至大约44万，是1940年以来最少的。国防部表示，裁减军人所节省下来的资金将可以确保留下来的军人受到良好的训练，并得到最好的武器装备。鉴于乌克兰危机等国际事态的发展，国会议员在就军事预算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对国防部长哈格尔削减美军人数的计划提出了质疑。
这个预算没有对增加了的风险进行现实的评估。奥巴马总统似乎不愿意承认战争的浪潮还没有消退。
问题是你的这个时机，你提出了一个至少在数字上我们都接受的预算，而此时的世界恰恰可能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
除了国会议员，一些分析人士也对削减陆军的计划持反对态度。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卡根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及哈格尔削减军队的计划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军事实力时，做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
当然会，美国人也许不愿意说或者是不理解，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石最终还是军事实力。在二战后，美国通过向欧洲、东亚这两个地区永久性的派驻军队，从而结束了这两个地区不断爆发冲突的周期性循环。如果我们失去这种军事能力，很明显，在东亚这种冲突的循环周期很可能会再次出现。
这位入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思想家还认为，削减国防预算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并不是一项物理定律。而且国防预算并不是导致美国预算赤字的主要原因。 担任过国防部助理部长和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谈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表示，只有持枪的士兵可以占领阵地，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不过他认为把目前的美国陆军人数与二战时的陆军人数相比，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premium was placed.
二战期间，每一个持枪的士兵都是最受重视的。当时没有什么自动化的技术，也没有我们现在有的现代化的战斗设备和工具。很明显，我们不需要同样数量的士兵来扛枪。
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阿米蒂奇表示，当哈格尔提出削减美军人数的提案时，各军种的首长以及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在场，并且同意这个提议，让他觉得这是哈格尔在现有情况下能够拿出的最好方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四个中欧国家要求美国提供天然气，以减轻他们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四个国家的大使在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的信中发出了这一呼吁。他们在信中写道，美国天然气在中欧和东欧会很受欢迎，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有重大的帮助。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前就天然气付款问题的争执曾经导致乌克兰切断供应。俄罗斯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的管道也向东欧和中欧国家提供天然气。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的临时政府再次发出警告说，可能会因为乌克兰的天然气欠款而再次切断供应。上一次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的时候，也导致了东欧的天然气短缺。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星期六说，他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指示能源部长立即批准天然气的出口，以便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减轻对俄罗斯的依赖。白宫表示，欧洲的暖冬使得它天然气的储存超过平均值，而且即使美国出口天然气，也不可能在2015年年底之前运到欧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日本囤积大量高纯度核燃料钚，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不过，美国表示并不担心日本会把这些核燃料钚用于非和平的目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3月5号星期三在维也纳开会，讨论世界各地的核扩散问题。中国代表程进业在会上表示，日本存有大量武器级核燃料，存在较大的核安全隐患和潜在的核扩散风险。他对中国国营电视台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关注日本核问题。
机构呢，在这方面应该对日本保有的大量的存有的大量的这个武器级核材料给予应有的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机构在保障监督方面，今后都应该继续对那些拥有大量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无核武器国家保持有效的严格的监督。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一会场上，美国代表麦克马纳斯表示，美国根本不担心日本会不正当的储存或使用它存有的核燃料钚。美国曾经在1960年代将650磅以上的武器级核燃料钚转交日本，用于科学研究。据信，这些核燃料足以用来制造50个核武器，但也可以用来生产核能。2011年3月，日本发生核灾难之后，当局关闭了所有核电厂，核燃料供需关系失衡。但是，东京今年2月在一份能源政策报告中称，核能在国家能源结构中仍然扮演一定的角色。预示当局可能会重新启动一些核电厂的运作。之前有报道说，日本政府一度不肯将这些核燃料交还美国，但同一份报道又称，东京已经答应在本月下旬召开核安全国际高峰会议期间与华盛顿签约归还这些核燃料钚。美国能源部部长莫尼兹去年11月在东京表示，美国理解日本核燃料供需关系正经历大的波动， 并相信东京会积极与华盛顿合作，根据供需关系适当处理这些核燃料。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elieve the separation of plutonium.
美国继续认为核燃料部的分离提炼需要跟最终它的使用量相平衡。我们明白，因为核能前途不明朗，日本在这方面正面临挑战。然而，我们欢迎日本长期以来支持核燃料部的分离与使用需要平衡这个立场，并强调依照这项政策制定相关计划的重要性。
中国是世界少数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日本拥有先进的核能技术，但不拥有核武器。因为领土争端，中日两国关系继续高度紧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选民前往投票站选举新的最高人民会议的议员。最高人民会议是按照朝鲜宪法最高的朝鲜权力机构。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经常被分析人士称为橡皮图章，而且这次选民投票也不知道候选人的名字。而在朝鲜687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最高人民会议的议员每五年选举一次，这次选举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政之后的第一次。分析人士密切关注选举结果，因为从中或许可以看到金正恩去年12月清洗掉了张承泽之后权力更迭的迹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有关2015年财政年度的预算建议提出之后，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没有很热烈的反应。这个39,0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案承诺要减少赤字，扩大美国穷人和工薪阶层的机会。但是有批评人士指出，这个提议忽视了美国最紧迫的财政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奇加报道。
奥巴马总统指出，不管是改善国家老旧的道路和桥梁，还是扩大低收入美国人和学龄儿童的机会，这些都是正确的选择。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做出决断，是保护最富裕的美国人的减税优惠，还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扩大每个美国人的机会而进行必要而明智的投资呢？
奥巴马总统建议通过堵塞漏洞和给富人加税来支付一些项目的费用，但共和党人指出，这个预算只不过是一个选举年蓝图而已。
总统现在应该认识到，重复同样的失败政策根本行不通。然而，这恰恰是这个预算方案要做的。
但那些研究经济细节的人的评估并不那么严苛。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的资深政策主任戈尔德温说，
我的确认为总统高度重视投资，我赞赏他在预算中确实削减了赤字，但我认为他做的还远远不够。
这是因为包括工作培训和交通项目在内的可支配开支，在政府下个财政年度近40,000亿美元的预算中只占不到1/3。政府预算的最大部分将花在社保和医保等福利项目的固定开支上。
聪明的做法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福利改革和移民改革，这样我们就将有新的税收来源，将有一个体系使我们能够支付得起这些福利。
戈尔德温指出，不对福利项目和庞杂的税法进行重大改革，美国的债务将难以持续。戈尔德温承认，国会议员们在选举年不大可能批准这个预算，然而不管是国会还是总统都不能等得太久。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会讨论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财政预算建议的时候，有一些议员对国防部长削减军费的计划表达了十分不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在美国驻阿富汗部队准备回国之际，国防部拟议中的预算削减在华盛顿引起愤怒反应。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以中东和乌克兰事态为例，向国防部长哈格尔提出质疑。
这个预算没有对增加了的风险进行现实的评估。奥巴马总统似乎不愿意承认战争的浪潮还没有消退。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同样直言不讳。
Your timing is exquisite. You're coming over here.
问题是你的这个时机，你提出了一个至少在数字上我们都接受的预算，而此时的世界恰恰可能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
哈格尔争辩说，尽管做了大幅削减，但拟议中的预算使资源与战略相匹配。
过去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证明，美国需要继续参与全球事务，并发挥领导作用。总统的国防预算反映了这个现实。
国会设定的上限迫使国防部将预算减少到不足5000亿美元，比战时最高值少了大约2000亿。为此，国防部官员建议将军队人数从52万裁减至大约44万，是1940年以来最少的。国防部官员还考虑让冷战时期的 A-10 战斗机等老旧设备退役，留下一支他们所说更先进的军队，能更有准备地应对恐怖主义分子和更多的常规部队。但国会议员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就使我们不能发动一场全面军事行动了吧？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承认，确实存在风险。
风险之一是常规战争，特别是地面部队，因为集结地面部队需要更长时间。
哈格尔部长警告说，根据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预算，今后2年还要进一步削减750亿美元。
削减开支的后果就是军队不能实现其防务战略，从而危及到美国作为全球安全保障的作用，并最终危及到美国自身的安全。
白宫提出了一些措施，为军方提供额外拨款来缓和困局，但这是否和如何实现，还要由国会议员们来决定。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的华人人权团体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行了妇女节剃光头挺刘霞的活动。刘霞是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报道。
据公民力量的负责人杨建立介绍，本次剃光头活动与香港的刘霞关注组举办的活动形成呼应，因为刘霞本身留光头，他们也称光头为刘霞头。他说，中国的人权案数不胜数，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人权案是解决中国人权问题的钥匙，例如刘晓波和刘霞案。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受世人关注的案例，能够引起更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视，从而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据报道，刘霞在经过3年半的软禁后，精神以及身体状况一直令人担忧。外界发起一轮轮声援行动，要求北京当局落实保障刘霞的就医权利。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张志海专程从纽约赶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这次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最近在媒体上看到，就是刘霞呢从医院出来以后呢又受到了同样的软禁，所以我们觉得都很不理解，就中国当局为什么这样做。本来他是一个合法的公民嘛，在这种情景之下，就是他失去自由，我们都非常同情。
多次为刘霞参加剃光头活动的民意人士韩连朝说，刘霞的现状非常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政府在人权事务上的虚伪。
中国一直在标榜自己人权进步，并签署了所谓的26个人权公约，但是对刘霞这样一个弱女子，这样一个手无缚鸡的弱女子，又没有犯任何的这个法律， 还不放过，不把他当人来对待，我觉得这个是反映了中国所谓人权进步是非常非常虚伪的。
著名维权律师肖国珍说，为杨建立剃头让他很感动。他说，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
我同时还想起一句中国古代的一句对联，就是叫做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本月将访问中国。杨建立说，他希望米歇尔能关注刘霞的状况，为刘霞的自由做出努力。
他和刘霞一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妻子啊，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去看望刘霞，或者向中国政府，向中国的第一夫人提出来，有那么一个女人现在被非法监禁着，希望他能够提出来为他的自由做他的应该做的努力。
据介绍，这次的妇女节剃光头挺刘霞活动在欧洲、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地区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就在美国的华人人权组织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举行妇女节剃光头挺刘霞活动之际，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举行的刘霞诗选新书发布会在台北举行。主办者说，刘霞除了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之外，首先是一位诗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由台湾种族文化协会与独立中文笔会共同主办，中华民国笔会协办的这次活动，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下午在台北举行。这次活动的全称是还刘霞自由，刘霞诗朗诵会。这是独立中文笔会与国际笔会在世界各地的笔会及其他团体联合举办的全球活动的一部分。整体活动首发于2014年1月14日的纽约。另外，这次活动特意选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举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刘霞是国际笔会201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表彰的全世界8位女作家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流亡诗人贝玲对美国之音说：“
刘霞本人是个诗人，他写作的年数已经20多年，后来呢，就慢慢他的身份就已经被简化为刘晓波妻子。但是对于刘霞来讲，对于刘霞江来讲，他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刘晓波的妻子。”不是刘晓波的附属，
是。
那么这个情形本身呢，就一直被忽略了。那而且他这些年，他在家里头全靠写作和画画，为就度日。
是。
也就他最大的精神支持是写诗，和画画。
嗯、
刘霞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10年10月8日获奖后，便失去了自由，迄今被软禁在家已超过3年。身体和精神遭到很大摧残，他的心脏状况一直堪忧，其家人和本人一直希望能够到国外疗养和治疗，而当局以种种理由不准刘霞出境。当局指定的秘密医疗单位对刘霞的最新诊断是心脏没有问题，只需服用安眠药补充睡眠便可以缓解心脏状况，而刘霞的实际病情只有刘霞和他的家人与朋友们知道。为此，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为刘霞争取到境外治疗养病的权利，希望借助这次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刘霞的身体健康。流亡诗人贝玲，瑞典文学院院士、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皮特·英格兰德以及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奖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瓦特伯格最近也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解救陷入极大困境的刘霞，以诗歌支持刘霞，唤醒社会的支持。活动中首次放映了刘霞不久前在家中录制的朗诵片段，以及正在制作中的刘霞纪录片片段。活动上邀请到多位诗人和各界的知名人士，他们以接力朗诵刘霞诗作的方式为刘霞的自由和出国治疗而呼吁。中国坚决反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刘晓波奖项，认为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因此惩罚挪威政府。不过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 中国和挪威的关系似乎有所改善。但是评论认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件或许永远改变不了他的历史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问题。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自从主政以来，一直在比较大规模的开展反腐的活动，而中国共产党进行反腐的时候，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是所谓的双规，也就是要求被怀疑违反了党纪的人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他的问题。不过有一些批评人士说，像这样的双规行动不受法律监督，人权得不到保证。而且有一位曾经是前政府官员的访民说，他在被双规期间腿骨被折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报道。
中共李宁市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望岩是首位向外媒诉说双规冤情的中共干部。他2012年7月13号开始受到双规，自称在184天的关押期间，被李宁纪委调查人员用刑折断了左腿腿骨，落下终身残疾。周望岩说，他否认自己有受贿行为，经过数次的审问都没有承认。此后，他在当月26号被秘密送往株洲市桥头堡这个廉政反腐教育基地。周望岩说，他在那里受到了严刑逼供。据他诉说，该市纪委4名调查人员为讨好时任济宁市委书记，想对他屈打成招，不断将他两腿撑开，超过他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最后咔嚓一声，左大腿骨折。他说，他向调查人员求救，说自己的腿骨已被折断，但是那些人根本不理不睬，继续实施酷刑。周望岩说，当初他被带走之前给妻子打电话说，让他不必担心，说由于自己没有问题，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不久便可回家。但他没有想到居然受到了这种虐待。他说，由于是秘密关押，完全没有外边的人能帮忙，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处。对此，济宁市委的声明说，他们根据群众反映，经初步核实，对其立案实施双规调查。声明说，经查，周望岩涉嫌受贿，套取并私分国家专项资金，违规在关联企业入股，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等问题。当局说，这是当地规范化办案场所，没有任何影响安全办案的设备，数十名双规对象在此经过调查，均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望岩等其他3名中共受害干部不顾公众的蔑视，向美联社详述了他们不到2年前的遭遇。周望岩说，他被双规期间曾经失去了睡眠进食的权利，甚至险些被溺毙，还受到了铁丝抽打、逼食、粪便等极不人道的对待。这几位对外媒透露详情的中共干部是冒着受到报复的风险这样做的。他们说，他们是政治仇杀的受害者，他们愿意吐露真情。而中共有关代表对美联社否认了这些虐待的存在和发生。周望岩和其他几人反映的问题，代表了当今中国受过较好教育、精通互联网年轻一代人的要求，希望中共实现承诺，打造更加公正的社会环境。人们同样对贪腐现象深恶痛绝，中共因此做出了至今最大的反腐行动。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反腐斗争已经让几十名中高级官员倒台，惩处了数以千计的其他干部。不过，中共这种调查审讯方式给党内8500万党员带来了遭受内部审查制度滥用的风险，因为这种党内制度并不受司法管辖，不必像警方那样规定要通知嫌疑人的家属。即使酷刑受到禁止，中共内部私设公堂也并不受到任何问责。周望岩的伤情有医疗证明，警方以及公诉人和国土资源局的证明。不过，济宁市纪委的声明说，
2012年9月21号，周望岩上厕所时因双脚沾水不慎后滑，导致意外扭伤左股骨胫骨折，并说他的伤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周望岩今年1月曾驾双拐进京上访维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云南省在昆明火车站发生了砍人事件之后，有关当局投入更多的警力，加大防范和打击中国官方所说的恐怖活动和暴力活动。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只用武力则不能化解原有的矛盾，政府应该反思民族矛盾的根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在北京的知名律师蒲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上周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昆明事件对新疆之外的中国各地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一个恐怖主义的行径嘛，他屠杀这种无辜的平民，而且手段这么凶残，确确实实呢是令人非常震惊，而且也非常愤怒，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但是呢也注意到，就是我就担心呢，昆明这样的一种非常残暴残忍的这样的一种恐怖行为，我非常担心它是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昆明惨案已经一周，中国政府仍未公布这起被官方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的残杀无辜事件的调查结果或更多佐证。在一些地方，外出谋生的维族穆斯林成为怀疑对象，被要求限期迁离，就连来自新疆地区的其他民族公民也受到严格查问，从而加剧了紧张气氛。蒲志强表示，他对未来两三年的反恐形势很不乐观，对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很不乐观。他指出，反恐不是战争，肇事者以统治者很不习惯的方式展开活动，袭击者自己没有想活下来，倒霉的是平民。这位分析人士认为，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这一连串的血腥场面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他提到的引起民族流血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大批内地汉人向新疆移民等问题。
我还是希望能够从根子上能够既治标又治本，对现实眼前发生的这种恐怖袭击行为，一定要认真的去打击，或者说去惩治、去侦查、扑灭它。但是必须要考虑别的问题。
自从2009年7月5号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种族骚乱事件爆发以来，新疆几乎每年都发生一两起乃至数起致命的暴力袭击事件，其中有些袭击目标是警方或政府机构。直到2013年10月28号维族一家三口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撞车自焚事件以前，发生暴力袭击的地点一般都在新疆地区以内。天安门撞车事件中，当局声称在烧毁的车辆上发现一面东突分裂组织的旗帜，但这一说法遭到众多网民的强烈质疑。官方媒体报道说，在昆明事件的现场也发现了一面东突分裂势力的旗帜，并指出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对暴恐事件在新疆频频发生，并向北京、昆明等新疆以外地区蔓延，主政新疆的中共书记张春贤否认是当局在当地实行严打造成，而是归咎于国际恐怖活动上升。在北京的学者王立雄对西藏、新疆问题有深入研究，并出了好几本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昆明事件这样的基于种族仇恨的流血事件，作为治理者的中国官员向来把发生民族骚乱和暴力事件的责任转嫁外部势力，而不是反思和检讨自身的问题和责任。
那就像西藏的2008年事件出来以后，那第一时间就说那是达赖集团有组织，什么有策划，精心策划安排做的，但是事实上他到现在他都没有拿出证据来。他在314的当天，西藏自治区就已经向新华社宣布了，他有确凿的证据，他到今天他也没把确凿的证据拿出来。但是他这么说的作用，就是他转嫁， 就是转移他的责任，就是责任不是他的，是外面的境外势力来进行的。
在昆明301事件发生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回答该事件与境外势力是否有关和境外势力具体指谁的提问时称，关于上周末发生在云南昆明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国警方正在抓紧进行侦破，我们也注意到根据中国警方初步公布的有关情况，在现场确实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有关调查还在进一步进行中，我相信有关部门会及时公布结果。不过官方的新华网日前在引述公安部消息说明昆明事件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到新疆分裂势力。王立雄对昆明事件的性质表明了他的看法，并对官方公布的消息提出疑问。
这个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的消息 很不全面，知道的很少，而很单方面的，所以你真的也很难判断。因为这个从事件本身当然是一个恐怖活动了，那但是是不是恐怖主义，那恐怖主义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啊？它是不是一定是要有些条件来界定它，比如说它是有充分的组织，有周密的策划，有什么什么这些，那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这也许这些人就是一伙商量一下然后就做这样的事情，还是说它背后是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进行了部署派出来做这个事儿，现在都无从知道。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出问题说，上周六在中国西南城市的一个火车站砍死29人砍伤143人的袭击者是有志当圣战者的人呢，还是寻求逃离中国的未来难民？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对中国广播网称，这8名袭击者想到境外参加圣战，辗转到了云南省的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警方正在布控与这8个人有联系的一些人。这位来自昆明的省委书记的说法基于一名嫌疑人的供述，这名女嫌疑人在火车站被警方击中受伤，其他3名嫌疑人也已经被逮捕。官媒报道有4名袭击者被当场击毙。有报道指出，这篇引述秦光荣说法的文章已经被该广播电台从其网站上删除，但之前已被其他媒体转载。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海南省的负责人表示，从今年1月1号以来，中国当局每个星期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查扣外国渔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报道。
南中国海面积大约350万平方公里，中国声称对其中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主权。中国在那一地区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有领海权争议。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有意在南中国海划设覆盖大片争议海域的防空识别区，但北京后来又对这种报道予以否认，从而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按照中国过去的行为记录来看，这种缓和恐怕难以持久。
中国政府一直很精明，一会儿施加压力，一会儿撤除压力。中国方面实际上是在玩切腊肠的游戏，疑似只是切一片，这就让其他大国不容易及时做出反应。
在中国因南中国海领土纠纷跟东南亚国家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和日本表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那里的领土纠纷通过和平谈判和国际法解决，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美日两国为此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1年来走访了东盟所有10个成员国。 中国官方媒体指责安倍试图遏制中国，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研究员香泽伸广表示，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依存关系紧密的当今时代，谁也不能遏制谁。
但是在那里也确实有竞争，竞争的是什么呢？竞争的是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到底是应当采用什么规则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这种规则的制定和选择将是一种竞争。
但中国显然不愿意参与这种竞争，不愿意通过国际法规则来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国官方英文报纸《环球时报》3月6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菲律宾争端最好是通过真诚谈判而不是法律诉讼解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最近越来越引起民众的关注。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说，中央政府将加强环境立法和司法力度，让污染企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和后果一定要付出代价。张德江在全国人大会上说，造成环境大气污染的企业都必须为此负责，而人大还准备修改相应的法律。不过张德江没有具体说明如何修订法律。中国环保部现在理论上可以执行现有的环保法，但是实际上他们却不能执法。好，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两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强奸常常被用作一种战争策略，故意用来恐吓和摧残整个社区。虽然妇女和女童仍然是最常见的受害者，男子和男童也时常会遭到攻击。鉴于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遗留问题会导致长期不稳定，解决犯罪者逍遥法外的现象是恢复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强奸和性暴力并非武装冲突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为此，去年9月，包括美国在内的140个国家签署了在冲突中防止性暴力的宣言，承诺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近期为《赫芬顿邮报》共同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通过签署此宣言，我们庄严承诺防止并应对发生在任何地方的性暴力，那只是个起点，现在则是开始采取措施。政府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将性暴力犯罪者绳之以法，同时必须追究各个层级的责任。我们必须终止有罪不罚，不仅要追究直接参与暴行的当事人的责任，还应该追究那些下令施暴或者负有其他刑事责任的掌权者的责任。但是太多的时候，这类罪行因为幸存者羞于启齿而无法调查。要终止有罪不罚，首先应该让幸存者不再感到羞耻，并且让施暴者蒙羞，而这便意味着要在教育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这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意愿，而且需要男性和女性的合作以及充分参与才能够取得成功。克里国务卿说，女性应该参与这类有关人类安全议题的最高层级的对话，这有助于辩论更具个人切身经历，增强可信度和现实感。克里国务卿和黑格外相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一次并且 永远地消除这个暴力怪圈。现在到了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都站起来反对性暴力的时候了，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